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娱乐电影周刊啊。今个星期继续有我胡仔喺度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娱乐新闻噶。咁然之后第二节啦 ，Kay 咧就会同大家咧介绍几个好活动噶噃。系啦，咁但系首先讲下呢个娱乐新闻先啦。啱啱过去一个星期啦，胡仔咧本身都准备咗好几单嘅娱乐新闻咧，就谂住同大家讲下噶。但系估唔到啦，啱啱喺过去嘅两三日咧，就发生咗一单相信喺华人圈子都算系比较大嘅娱乐新闻啦。咁我相信有唔少嘅听众咧都会听过，冇错，咁就系关于我哋香港嘅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嘅一单桃色风波。嗱，咁啊，成件事咧，其实要讲翻啊，喺23号嘅晚上啦，有一位名为悲伤牛肉面嘅微博用户咧，就喺微博嗰度咧。就控诉啊，就话有一个嘅男歌手咧，同自己嘅女朋友咧就发生咗一个超友谊关系，而文中咧佢更加踢咗谭咏麟添。嗱，呢一位名为悲伤牛肉面嘅微博用户啦，佢就话啦，自己嘅女友咧本身咧就系谭咏麟嘅 fans 嚟噶，年龄咧就比谭咏麟细4轮啊，咁啊一轮即系12年啦，咁啊粗略估计就大概系细48年左右。咁呢一位网民咧就讲到啦，佢喺上个月咧就无意之中见到女朋友咧就偷偷地买男士嘅 polo shirt 同埋男士嘅香水，咁但系咧自己就唔系收礼物嗰、那个，咁啊令到佢咧就对呢件事咧就开始起疑啦。咁而经过呢位男网友仔细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咧原来成件事咧就系一件嘅偷食事件。嗱，咁啊根据呢一位嘅网友自己所讲啦，佢就话啦，佢系睇咗女朋友手机嘅通讯记录同埋一啲嘅照片。就发现自己的女友呢就跟谭咏麟呢就在上海的酒店那里发生关系，就批评啊他有违公序良知，没有良心，没有品德。那他也写到了，难道就因为你在娱乐圈地位高，业务能力高，仗着这些就算做了什么还能继续无法无天，享受着被人尊敬的称为校长吗？结果去到第二日，亦即是24号，香港艺能制作发出一个声明，就强烈谴责和否认这个网友所讲的事件全部内容，又说校长和公司正在处理这件事件，不排除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声明里面就讲到了，谭咏麟过去几十年一直热爱工作，倾力扶持后辈，对贡献国家社会亦都不遗余力，对 fans 亦都是十分尊重。咁佢都写到啦，作为中国香港选委的他，对伤害他个人形象的行为不会坐视不理，一定采取适当法律行动。咁原本大家可能会觉得，以为既然有呢个声明出咗嚟，咁会唔会代表呢件事系假嘅呢？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黑粉喺度乱做新闻呢？但系估唔到嘅就系啦，当呢个艺能公司发出咗呢个声明之后啦，悲伤牛肉面呢就作出进一步嘅爆料。咁佢就喺深夜呢，喺微博嗰度呢就贴咗一张相，而呢张相呢就清楚可以见到啦，一个男人呢就背对住镜头坐喺床边嗰度呢就着裤。咁呢张相出咗嚟之后啦，有好多其他嘅网友咧，亦都开始啊，同阿伦嘅一啲照片咧就作比对。咁唔少网友咧就发现啦，以为谭咏麟好似真系有呢对鞋，佢个头发啦，同埋嗰件衫，亦都几似谭咏麟喺上海嘅时候曾经着过嘅一个款式。咁但系啦，呢张相贴咗出嚟冇几耐啦，悲伤牛肉面咧就即刻将所有嘅相都删除啊。另外咧，亦都冇再发布任何嘅文章或者留言啦。咁啊，事隔10几个钟头之后啦，呢位悲伤牛肉面咧就喺25号嘅中午咧，就再喺微博嗰度留言讲到啦，没有被公关，也不接受公关，昨日只因太过气愤，无处宣泄，才来微博诉述，没想到占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我也不是你们说的港独，前女友已向我坦诚一切，望 望世间再无脑残粉。另外，我对我在此平台发布过的一切内容都负法律责任，德艺双馨。如果你认为我是污秽，你就采取必要手段，我必奉陪到底。嗱，正正系因为呢一位悲伤牛肉面啊，就话自己愿意承担任何嘅法律责任，咁而且咧亦都实牙实齿，又冇道歉啊，又冇话自己造谣生事，咁所以咧令到唔少嘅网友咧就更加相信咧呢件事咧系千真万确噶。咁但系好可惜啦，咁啊时至今日啦，谭咏麟方面咧亦都冇任何嘅回应，咁啊暂时咧就净系得呢个香港艺能公司咧发出嘅一个声明嘅啫。咁啊至于事件系真系假咧，暂时咧就真系唔知啦。咁啊如果之后会有最新嘅消息嘅话咧，虎仔咧亦都会同大家进一步嘅报道噶。嗱，讲完谭咏麟嘅呢单新闻之后，我哋不如就睇下其他新闻啦。嗱，咁首先讲下一单咧，可以话系亚洲人咧就创下呢个世界纪录嘅一件盛事啊。讲紧嘅咧就系韩国组合啊防弹少年团 BTS 咧，就喺全美音乐奖 AMA 嗰度咧就成为大赢家，就击败咗啊包括系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啦，同埋 The Weeknd 等等嘅歌手噶。BTS 咧就分別喺呢一個嘅全美音樂獎入邊咧就贏得年度藝人獎 Artist of the Year 同埋最受歡迎流行組合 Favorite Pop Duo or Group 噶。咁而佢嘅歌曲 Butter 咧亦都獲選啊全球最受歡迎流行歌 Favorite Pop Song。咁其實 BTS 咧係史上啊首個亞洲組合咧就攞得呢個 AMA 年度嘅藝人獎嘅。嗱，講翻呢一個嘅音樂獎項啦 ，AMA 咧其實就係美國一個主要嘅音樂獎之一。同格兰美奖的娱乐产业成员投票机制有点不同， AMA 就是由唱片消费者投票决定的，而获奖也都反映了音乐人是获得公众的爱戴。今年 AMA 的颁奖典礼就在刚刚过去的21号就在洛杉矶那里举行的。 BTS 的成员 RM 得奖的时候提到，他们4年前就第一次在 AMA 做一个电视直播演出，当时已经非常兴奋和紧张，又指除了他们的 fans 之外，没有人想到他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拿奖的。而除此之外，在典礼上 BTS 也都首次和英国的乐队组合 Coldplay 就合作现场演唱作品 My Universe， 也都成为另一个焦点的。今次拿奖之后，可以说是将 BTS 的事业就推上另外一个高峰，也都相信在未来的日子 BTS 都会是这个全球最受欢迎的一个亚洲组合。咁当然啦，事件出咗嚟之后啦，一班 BTS 嘅 fans 亦都非常之开心噶，咁亦都纷纷去到唔同嘅社交平台嗰度咧，都留言祝贺。咁喺韩国嗰方面咧，亦都成为咗一件非常之大嘅盛事噶。系啦，咁讲完韩国嘅新闻之后，咁我哋又翻去华人关注嘅新闻上边啦。咁其实本身咧，喺谭咏麟嘅事件被爆出之前咧，呢单新闻咧可以话系华人最关注嘅一单消息嚟噶。咁讲紧嘅咧就系台湾艺人大 S 咧就正式宣布啊，同佢嘅丈夫汪小菲咧就离婚噶。嗱，大 S 同埋汪小菲咧就其实已经结婚10年噶啦。咁佢哋两个咧就表示系一个和平嘅解除婚姻关系啊，并且在未来就会一同就抚养一对的仔女的。而事后大 S 受访的时候就透露离婚的原因，就说兵荒三尺就非一日之寒，亦都祝福汪小菲未来找到条件更好的对象。但是细估不到事隔一日之后就已经有传汪小菲其实在半年就已经另结新欢的。根据内地媒体的报道，汪小菲的新欢是一位演员，年龄大概是20几岁，而且家底亦都唔错噶，咁啊住喺呢个高级地段嘅朝阳区啊，家庭财力咧比起做餐饮业起家嘅汪小菲咧，仲要更加雄厚添。系啦，咁啊自从佢哋两个离婚嘅消息传咗出嚟之后啦，唔少内地嘅狗仔队咧就即刻纷纷出嚟话啦，其实佢哋半年前咧就已经收到消息噶啦，咁啊但系由于一直咧都揾唔到女方嘅真实身份，咁啊所以咧先至一直咧冇讲出嚟嘅啫。但系估唔到啦，咁啊两位离婚嘅消息咧就俾佢哋爆料咧，就嚟得更加 快添。嗱，有网友咧就揾翻啊，大 S 之前受访嘅时候咧，亦都曾经提过啊，过往拍拖嘅时候咧，如果见唔到同另外一半有未来啦，就会果断咁分手噶。而对于婚姻，佢自己最后一道底线咧，就系忠贞啊。咁如果内地传媒所讲嘅系事实嘅话啦，汪小菲真系喺半年前已经有新欢咧，咁就相信啊呢个咧就会系大 S 提出离婚嘅原因之一。只不过咁，内地嘅网民当讨论大 S 同埋汪小菲嘅婚姻关系嘅时候咧，得一半咧就会觉得咧系因为有第三者，而另外一半咧竟然啊就会针对双方嘅政治立场上边。特别系讲到啦，汪小菲咧过往其实都多次咧就台独事件发言噶，咁啊导致啊喺呢两位名人离婚嘅讨论当中咧，就同其他好似普通大陆艺人离婚完全唔同啊，政治因素咧就远远咁超越咗呢个情感嘅层面噃。咁有内地网友就写到啦，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妥协啊，咁相信咧就系暗指咧佢哋呢段关系咧系同大 S 嘅政治立场有关，咁啊甚至乎咧就觉得要恭喜汪小菲啊，就正式同台独分子咧断绝关系。咁啊有见到咧有唔少嘅网民都喺度带呢啲政治风向嘅时候咧，有啲睇唔过眼嘅内地网友咧，亦都喺后边讲翻啦。咁啊虽然佢哋呢个咧系两岸嘅婚姻啊，但系成件事都系佢哋两个人两个家庭嘅结合。咁自然咧就会有啲风风雨雨，咁啊何来大是大非呢？点解要将呢个嘅感情关系扯到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咁啊到底系咪又话有啲掩饰啲乜嘢咧？咁啊当然啦，事实系点咧就可能真系佢哋两位先知啦。咁啊至于关唔关政治问题事咧，虎仔个人嚟讲就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内地嘅风气啦，就系经常性咧就会将唔同嘅事件都扯到去呢个政治关系上边嘅。咁我觉得呢个嘅问题嘅起因就比较细啲。 anyway 啦，呢个就单纯系虎仔嘅猜测嚟嘅啫。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嘅娱乐新闻咧就讲到呢度先。
大家好啊，又系我卡尔。咁个礼拜继续由我同大家主持同心抗疫好活动呢个环节噶。今个礼拜咧就想介绍几个几有趣嘅活动。咁第一个活动咧就系属于阿德莱德嘅朋友噶。咁而家咧就迎嚟一年一度嘅草莓节啊，咁大家咧应该会好想快啲去食草莓啦，咁就可以拎住个篮啦，咁就一边行一边食，咁摘咗之后咧仲可以带翻屋企。咁如果你嚟咗澳洲咧，特别系阿德莱德好多年咧，咁就对呢个活动咧完全唔陌生噶啦，特别系每年嘅十一月中到年头嘅一月底咧，其实都系摘草莓嘅好季节嚟嘅。咁其实摘草莓咧有啲嘢要注意翻噶，咁其实摘嘅话咧，我哋可能咧就要戴翻个手套会比较好啲啦，而且咧最好咧就系搽翻足够嘅防晒啦，就以免晒伤，而且咧都唔建议着短袖噶，因为其实好容易咧就会俾啲树枝勾到啦，咁可能着翻件薄薄浅色嘅长袖衫咧，咁就更好啦。咁讲咗咧一啲嘅注意事项之后咧，咁就想介绍翻咧两个草莓农庄俾大家咧去参考一下。咁第一个咧就系 Barenberg Farm 啦，咁佢就喺 Handorf 嘅呢一间，整体咧就会比较知名度高啲啦，因为佢就喺德国村嘅侧边啦。咁摘完草莓咧就可以去食埋个热狗，咁佢入场费都系$5，咁就会以按公斤计算嘅，而且咧仲可以咧叫翻个草莓味嘅雪糕噶喎，咁佢嗰度咧亦都会有好多草莓嘅精品啦，甚至系一啲嘅食物到果酱咧，咁俾大家购买嘅。咁呢个地方咧就比较近 city 啦，而且草莓嘅种类咧都会比较多，但系咧人咧亦都会比较多噶，所以咧可以拣早少少嘅时间过去啦，咁样咧就会少啲人啦。咁另一个想介绍嘅咧就系叫做 Mount Baker Strawberry， 咁佢就喺 Mount Baker 嘅，咁佢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草莓农庄嚟噶，而且咧佢系其实离市中心大约40分钟嘅车程啦，而且种植咗咧100多种咧唔同嘅草莓，咁大家咧就可以品尝下有咩唔同嘅地方啦。咁讲咗 Adelaide 嘅活动之后咧，又跳翻去 Melbourne 墨尔本嘅朋友啦。咁啊，你哋一定要留意一下最近咧有几个唔错嘅活动啊。第一个咧就系红魔方嘅歌舞剧啊。咁其实呢一个咧系著名嘅电影《红魔方》咧曾经风魔全球嘅。咁而佢改编嘅呢个歌舞剧咧，亦都喺百老汇演出过无数咁多场，而且成日都系爆满噶。而 而家咧依一个咁动人惊世嘅佳作咧，将会嚟临墨尔本啦。其实佢已经由11月嘅12号开始咧，咁其实咧佢就已经到咗噶啦。而且咧，其实佢已经攞咗咧呢个最佳音乐剧奖里边咧嘅一啲大奖噶。而佢咧一共咧会收录咗70多首唔同嘅歌曲啦，包括电影里边咧最常出现嘅经典歌曲啦，而且咧仲会有啲新作品，例如《Sia》同埋《昂碧斯》等等噶。这个活动呢就会去到明年的4月7号啦，就是在摄政剧院，就是我们的191号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的，就可以去回他的官网那里可以看回相关的资料啦。另一个想介绍属于墨尔本的活动呢，就是墨尔本的博物馆 Melbourne Museum。 过往呢我们墨尔本呢已经是处于一个居家的状态一个很长的时间啦。其实墨尔本的博物馆一直呢以在线的形式呢是陪伴着我们的，现在呢终于呢可以呢解封啦，回归日常啦，我们呢就可以在线下呢去欣赏这个墨尔本博物馆啦，而且就可以亲身去感受到这些珍贵的展品的。近期呢一些世界上最大最稀有最古老最迷人的珍品呢来由伦敦呢远道而来啊，咁就已经在墨尔本的博物馆登陆了啦。其实呢他们是第一次呢由这个伦敦呢去到澳洲啦，所以其实呢很多展品呢都是一次在澳洲展出的啫，所以千祈不要错过啊，咁大家呢就可以感受一下一些来自伦敦的展品啦。咁而家活动呢就会去到下年嘅1月31号，咁其实佢就係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开放嘅，咁就係喺墨尔本博物馆。咁而佢呢个活动呢係需要呢收费嘅，咁亦都可以上返佢哋嘅官网啦，咁就只要简单 search 返 museumvictoria.com.au， 咁就可以 search 返有关嘅资讯啦。剛才呢就讲了一个歌舞剧啦，今日呢就想介绍多一个呢是一个音乐剧啦。咁其实就是我哋大家小朋友都係好鍾意嘅 Frozen 啦，冰雪奇缘嘅音乐剧啦。咁其实最近呢百老汇音乐嘅制作团队呢都係好鍾意呢个冰雪奇缘啦，特别係佢个女王殿下造型啦。咁等大家呢可以一起沉迷起 Elsa 女王嘅呢个华丽冰雪世界里面，亦都可以听住美丽而且美妙嘅乐章啦，咁就可以呢去感受到呢个童话世界单纯嘅快乐啊。咁喺墨尔本嘅演出呢将会由呢澳洲演员全权演出㗎。咁如果大家呢想睇到亦都感受到呢个音乐剧嘅特别呢，或者魔法里面嘅迷人之处呢，咁就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呢、这个活动其实喺11月12号就已经开始㗎啦，就会到明年嘅1月23号。咁佢呢就会喺219号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嗰度展出嘅。呢、这个活动呢係需要有票价，但係2岁以下嘅儿童係免费㗎。咁如果大家呢想带埋小朋友去都係 ok 㗎。想知道多啲详情只係需要搵返 frozenthemusical.com.au， 咁就可以搵到相关嘅资讯㗎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嘅活动好去处介绍呢就去到呢度先。我哋下次见。
好啦，唔该晒 Kay 咁啊，跟住落嚟啦，虎仔咧就会介绍一部咧嚟紧会喺戏院嗰度上画嘅电影嘅。咁啊，今次会介绍嘅咧就系一套嘅华语电影嚟嘅。咁其实呢套电影我相信有唔少朋友都可能会睇咗㗎喇，咁如果未睇嘅朋友就可以听一听啦。咁讲緊嘅呢就係中国国内啦喺今年呢发布嘅最新年度爱国电影啊，就係以抗美援朝作为背景嘅电影长津湖啊。英文名呢就係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㗎。咁其实喺内地啦呢个电影呢就已经上咗话差唔多2个月㗎啦。咁截至11月24号啦，佢哋嘅票房纪录啦就已经超过了57亿元人民币啊，咁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的冠军。而值得关注的就是啦，中国影史票房的冠亚季呢都是由呢位男演员担任的，咁讲紧嘅咧就系吴京啦。咁而其实第二名啦，亦都系吴京主演嘅电影《战狼二》啊。咁啊，《战狼二》啦，其实就喺2017年嗰阵上映嘅。咁当其时啦，亦都系由吴京就担任呢个电影嘅导演啦，同埋主演嘅。而随住《长津湖》嘅票房超越咗《战狼二》之后啦，唔少网民咧都认为啦，系吴京打败咗吴京。 作为中共建立100周年的贺礼片之一啦，这部《长津湖》就被中国的官方媒体称为战争电影巨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而且还是史诗般地呈现了长津湖战役。但是去到外媒手上呢，就将这部电影就贴上这个宣传片，即是 propaganda 的标签。美国有线新闻 CNN 就报道说，这部电影是由中共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定的影片，在剧本拍摄和影片宣传方面都得到政府的巨大支持。当然在澳洲的朋友就没有感受到那种铺天盖地式的宣传，但是这部电影足足要等了两个月才在我们澳洲那里上到画的。讲回这部电影，当然就是以这个长津湖战役就作为故事的背景的。讲回长津湖战役，其实这个战役就被视为是中美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在内地时不时都会提起的，但今次就是第一次以电影的形式就搬上大银幕的。但是其实同一个题材，美国在71年前都曾经做过一部电影出来的，但是这部电影在华人的社区就比较少有，因为始终对于战争方面两个国家的观点都会不同的，所以这部电影在国内其实一直都被视为禁片的。虎仔亦都趁这个时间就简单讲解这个长津湖这个战役的背景。其实长津湖战役就发生在1950年11月27日到12月13日，咁历时咧就系17日噶。地点咧就喺朝鲜长津湖啊，咁英文咧就将佢称为长津水库噶噃。咁交战嘅双方咧就包括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大概系12万人啦，同埋美国陆战第一师啦。步兵第七师共约30000人的。而当其时的伤亡情况，根据中央党史出版社的开国第一战就记载了，第十兵团战斗伤亡就是19200多人，而因为冻伤退出战线的就大概有28954人，而冻死的就大概是1000多人，而因为冻伤之后救治无效致死者就大概3000人，所以总数就大概是48156人。当然在外界估计，其实当时的损失的士兵人数大概是40000到80000人左右。但是当然都是那句，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资源那里看回这个历史文献的话，不多不少都有些出入的。所以你说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最准确的呢，就比较难讲。所以其实长津湖这部电影也都被一些外国的媒体就批评，那个内容就不够真实。咁而一啲官方媒体咧，为咗回应呢啲外国媒体咧，佢哋都会评论翻啦。咁如果荷里活拍摄一啲嘅历史电影嗰阵，系咪又系完全100%遵从呢个史实咧？咁如果对历史有兴趣嘅朋友，就不妨睇多几个唔同嘅版本去再一个比较啦。咁乌仔本身对于历史亦都唔系非常之了解。咁如果各位想借呢个机会就了解多啲历史嘅过去嘅话咧，就不妨可以入场睇下呢部电影啦。咁呢部电影咧就会喺嚟紧嘅12月2日。就会上画噶啦，片长咧就176分钟。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嘅娱乐电影周刊咧就去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个星期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